您先讲，那圣灵充满着那个总纲哦，然后接下来我们讲到圣灵充满的在圣经里面的动词、形容词啊，哈，各种不同的状态，我们所追求的是满有圣灵哈。接下来我们也讲到圣灵的各方面的恩赐哈，神所赐下有各种的恩赐。那我们也讲到圣灵充满所带来的各种现象哈，各种现象。那今天我们要讲到恩赐与生命哈。也这件事情是有很多人觉得很困惑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今天要讲到恩赐与生命，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七节，229页，第四节到第七节。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之事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谢谢。这里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感谢神哈，就是说，他说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惠哈，就是神赐给他们有许多的恩典哈，还有呢，他们在基督里面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口才哈，我相信在他们当中可能有蛮多话语的知识哈。啊，那还有呢，知识都全备，也很多人会很带领查经啊，那教导的恩赐哈，还有呢，第七节讲到，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好，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了恩赐的教会，他说恩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孤孩子。我既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谢谢。那这里保罗说，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哈，只能够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是婴孩哈，而且呢连干饭都不能吃哈，只能吃奶哈。他说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哈。那你会发现第一章跟第三章的评语差很多哈。第一章那样称赞他们，哇，什么都富足啊，什么都有啊，哈。可是第三章呢，就想到你们是属婴孩的，只能吃奶的，哈。而且以前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就没什么长进，没什么很大的生命的长进，哈。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好，那你看嫉妒纷争，一个人如果里面有嫉妒纷争，确实你不可能有什么很大的长进的，恩赐可能会有增加，可是不会有什么生命的长进，如果我们里面有嫉妒跟纷争。好，那所以你看嫉妒纷争不是小事耶，可是人多么容易嫉妒啊，多么容易。好，但是保罗你从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不是小事。他说这个就叫属肉体的，也就是不管我们身上有多少的恩赐，可是呢，如果我们里面有嫉妒纷争，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属肉体的，是婴孩，是只是吃奶的。那所以我们很需要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讲到 那到底什么是生命啊？他，我在想到，我今天在等候主哈，我在想到到底什么是生命？因为福音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生命在哪里？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生命在哪里？在耶稣的里头。而且他说这个生命就是会带来光，就是我们礼拜天所讲的哈，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良善还有诚实哈。那讲到生命带来的就是一个光，一个人藏在光中哈。那约翰福音呢讲到生命在耶稣的里头，那个生命会带给我们光照。好，约翰一书那里也讲到，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了神的儿子的就有生命。好，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哈，第五章他说11节、12节，好，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所以讲得很清楚，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儿子啊，我们不都接受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了吗？都有生命，对不对？我们是都有生命没有错，可是呢，问题是那个生命是很幼小很幼嫩，还是那个生命很强壮茁壮长大？差别的就是这里。哥林多教会也有生命，只是那个生命是一个婴孩的生命，很幼小，有耶稣的生命，只是这个婴孩没有一个长成耶基督生量的生命。差别在哪里？在他们的就是属肉体，嫉妒纷争，分门结党。好，那可是呢，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恩赐。好，那所以就让我们看见，恩赐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生命。恩赐其实也很重要，特别对教会而言，恩赐是很重要的。可是恩赐并不代表我们的生命。讲到这个，我就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旧约里面提到的参孙。旧约那个四世纪里面哈，四世纪里面你会发现神所用的那一些器皿其实都是很软弱的器皿，都有很多性格上的一些软弱不完全。可是呢，神拣选了他们，神也神的灵临到他们，他们就成为神的器皿，就在那里为神做大发能力，在那做工。好，那我特别想到就是参孙哈，我就想到参孙，他实在神在他身上所彰显的能力非常的大，可是你有发现他的生命是一个多么属肉体的生命，多么属肉体的生命。好啊，看到一个女的就喜欢她，非利士人的女儿。好，是第一个已经犯到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他管他能不能同父一轭，他生命第一个失败就是跟一个不能同父一轭的，他觉得无所谓。好，然后呢，以后呢又看到妓女，好，很漂亮，好，他也很喜欢。好，他们说那个在那个地方哈，那些非利士人的那一些女的哈，真的在历史上哈，他们那个画图画在真的是非常美，很美很迷人。好，所以那个大力拉的名字的意思就叫迷惑。撒旦就是会很会这样，他用各种的巧妙的手段来迷惑人。女色，好，还有金钱，好，地位，好，名誉，好，他就是用各种来迷惑人。那参孙，发现他的失败是一而再的，一而再。 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照样有能力啊，我只要一要活动，哇，马上绳子都被我撑断了。好，就是说神没有任何什么管教的迹象。好，而且呢，他是一个被神分别为圣的拿细耳人。拿细耳人讲到不能去碰死尸。好，可是呢，他一看到那个狮子，他所打死的狮子身上有蜜，他就手就拿了就吃了。他是一个那么不被管理和约束的，我想吃我就吃，我想做什么，哎呀，得来这么方便就得了，我管他什么神说的。其实这些话他从小时候他妈妈他父母一定都有跟他讲，跟他讲到他能力的秘诀，他的头发，好，跟他讲到你是神分别为圣的拿细耳人，不可以碰死尸，他都知道。可是呢，他生活你会发现，他一再一再的去那个玩火，人啊一再的玩火。好，他为什么一再的玩火呢？因为他觉得我一样有能力啊，我一样为神打死了很多的仇敌，很多的非利士人，一样成为很有名的人，仇敌都怕我怕得不得了。那所以呢，他很傲慢，他觉得他很有能力。所以他一再的，你看那个大力拉一次跟他说，会说看到是没有人笨到这种地步哦，这样好，跟他问他人力的秘诀在哪里，然后真的就把他绑起来了哈，然后下次又他跟他撒娇啊，又再告诉他了，好，然后一次一次这样，最后他果然神离开了他，神离开了他。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恩赐在我们的身上，可是我们不追求金钱，我们没有敬畏神，我们对于神的话我们不够认真，我们就很容易像参僧一样。因为恩赐会叫我们觉得我还不错，恩赐会叫我们觉得神与我同在，甚至我没有与我同在，我哪来这么多大的能力呢？神有没有与他同在？神确实与他同在的，直到那个头发剃掉了。因为神就是这么信实，他与人立约，他高了他，拣选了他成为拿细耳人，神的话就应许在成就在他身上，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认识，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神与我同在，有时候是因着我们的父母很敬虔爱主，是吧？神说我要赐福你的子孙直到几代。好，有时候是因为就是神已经应许，神就是拣选了这个人啊，借着这个人来做事。好，那有时候神也借着这个人性格上的软弱来做事，对不对？神就是借着参孙的性格的软弱来打死那些非利士人。参孙他从来，你看那个他的故事，他都不是什么为他的国家爱国来杀死仇敌的，都不是，他都是为他自己，因为他的妻子被非利士人杀了，意思是他的妻子又被非利士人这个他的岳父把他的妻子嫁给非利士人了。第二就是他的妻子跟岳父都被非利士人烧了，火烧了，所以他就气起来，就哇，这样。他的性格实在没有一点我们可尊敬的，可是呢，他却大有能力。好，那神要用他这个性格上的弱点，来成就神的旨意，来拯救他的百姓，杀死那些仇敌非利士人。所以这样子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警惕，有时候神用我们在某些服事上 为什么？因为神需要器皿，神需要器皿来用，可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好。那我们很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像参孙一样，注意力在我有达到果效，我杀死了很多仇敌。我们注意力需要在我是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是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你看参孙在他身上神迹奇事真的很多，一方面能力大，还有呢，我看见他打死了那么多的，杀死那么多非利士人以后，啊，他口渴的要命啊，他说神啊，我这样为你做事，你难道让我渴死吗？然后神真的就从那个穴中哦，这样流出水来，就让那个穴裂开来，流出水来给他喝耶，所以他的祷告都蒙垂听呢。所以是不是这些事会使我们很觉得神与我同在？哦，没问题。可是其实从参孙的例子让我们看见，我们并不见得是讨神喜悦的人。那参孙他以为他可以安安全全地犯罪，哎，神没管教嘛，神一样与我同在，好，神一样借我大大的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留意，其实你从历史历代以来看，有许多神的仆人，金贝克，哈，吉米斯瓦格，哈，他们其实都很有恩赐在他们身上，便是大步到家，哈。可是呢，他们你会发现差不多神的仆人，神都不是一次就他犯罪就把他揭发出来。为什么？因为神只在爱这个器皿，神也只在需要这个器皿，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给他机会悔改，给他机会悔改。好，那一而再再而三，我知道有一个牧师，很有名的牧师，他也是犯了这个淫乱的罪，结果呢神容忍了十年，最后主把他揭发出来。好，那你会发现神实在爱我们，他实在爱我们，而且他也实在爱他的器皿。那可是呢，因为人被恩赐所骗，被那些果效所骗，我们觉得可以安安全全的犯罪，我照样可以服侍，我照样受人的爱戴。那所以这是为什么说，除非为什么我前几堂有一次我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宁可都没有恩赐，而是我们生命到什么地步，由那个生命所产生的恩赐还比较保险一点。好，一个人生命越丰富，他自然会有恩赐的，一定会有的。商人那个叫全福会的创始人盖摩士，好，他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主要他在众人面前布道啊讲，他就说他常常这样拙口笨舌啊，结结巴巴这样哈，他从13岁就一直为这个祷告说，主啊，你要我在哪些事上服侍你？主，你要我在什么地方服侍你？好，他就是一直在为这个祷告。好，我忘了差不多到那个时候是几岁了，祷告到蛮大的一个年龄了。有一天主忽然间向他开启，他就这样一直为这件事祷告，主，你要我在哪些地方服侍你？好，主忽然间跟他开启帮助人的，他说有一天那个话是好像让 很明亮的神在帮助人的。啊，他才在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才发现说，他以前都没有发现有这个恩赐啊，就是说有帮助人的这个恩赐。好，那所以呢，他那么兴奋啊，那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了主要他所做的，他就说这个就是主亲自对我的呼召，以至于他一生他真的就一直在成就这一件事，他一生一直就在做一个帮助人的。他是怎么样帮助人呢？他不会讲道，可是呢他就把一个很会讲道的人请来对别人讲，然后他来预备那个聚会，他费财费力哈，预备那个聚会各方面的啊，然后筹备，然后让人来，然后请个有恩赐的人来对他们讲。好，那你看一个这样忠心的人，主可以借着他成就，到现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这个商人的福音会，好，全福会。他觉得我们传道人有限嘛，好，传道人那么少，但是每一个商人如果都来传福音，那这样子的力量多大，所以他就集合这些商人来传福音。好，那他在举行这些布道会里面呢，他说有一件事，第一次他遇到一个叫他很困惑的事情，就是他请了一个东部，请了一个很有恩赐的布道家来，神医布道家来，而这个布道家呢真的很有恩赐，好，很多病人得医治，还有呢也很有口才，好，那所以连续六个礼拜的聚会，好，也很有口才，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他就发现这一个布道家呢对钱很有兴趣，好，很有兴趣。那他已经跟着布道家讲好，说我们每一星期有一次收奉献是给你的，好，其他我们收的呢是给这个，因为这些场地费啊这些哈，要开销。那一个布道家呢就是一再的跟他强调说，我去别地方人家都是所有收的奉献都是直接拿给我，就一直强调这个。那他就跟他讲说这个不一样，如果你是带着一团的人来呢，那这个收的奉献当然都给你，因为你要支出你这一团人的薪水啊飞机票啊，那如果这个是我们办的请你来，那我们就是一个礼拜收一次，这一次的全部给他。然后呢一直到最后一次的聚会，那一天来了差不多10000个人，人很多，可是最后一场聚会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打算要收奉献，可是那个布道家呢就讲了道以后呢就开始就说要人来奉献啊，奉献啊，有没有人要走出来啊奉献啊，哇，就一个一个出来，然后他说主祝福你这个姊妹，主祝福你这个弟兄，就这样人就一直出来一直出来，然后他就说还有没有人第二次出来啊，第三次出来祝福更大，就这样这个后面的收奉献啊机会都延长了两个半小时都在收这些奉献。然后呢他们那个戴摩士他们的同工就把这个奉献拿到后面去啊，然后这个讲员一结束赶快冲进来就说这些都是我的，打开一个皮带一个软皮皮带都是他的。那他那个同工呢就很不高兴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已经6个星期的那个都给你，这些你不可以了那他就很不高兴，整个脸就像这样通红这样子。那个同工就要抓住他的手，抓住那个讲员的手，一个就抓住那个皮带装钱的皮带。但我是忽然间看见他，他就觉得，他说他不是看见一个满脸通红的一个布道家，他乃是看到那个扫罗。所以他马上就说不可以有人碰他，他马上就说谁敢碰神的受膏者呢，他就叫他们手放开来。 然后就说钱让他拿去，那他真的就拿了，好，把这些钱拿了就走了。那他的同工就问他说，你怎么这样子让他把这些钱拿走，他怎么可以用这些钱？戴蒙斯就告诉他，他说人没有办法祝福这些钱的，当然奉献的人神会祝福他，但是这些钱不是在神祝福底下的。结果呢，果然六年以后这一个布道家很憔悴，很消瘦，很穿得很衣衫烂履的在出现在戴摩斯面前，就是跟他讲到他的潦倒，他的穷苦，然后再跟戴摩斯要一些钱，说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好，那戴摩斯也把钱给他。好，他说他就是像大卫在尊敬扫罗一样的在尊敬这一个布道家，他把钱给他。然后呢，在隔了三年以后就接到消息，这一个布道家去世了。好，那我自己看到那个见证的时候真的是吓了一跳。一方面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历史，看到一些事实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那你看他可以很有恩赐医病，但是呢他里面有一个贪婪，其实跟巴兰一样啊。戴摩斯他说这是他所遇见的第一次，但是并不是最后一次，也就是在他办这种特别的这种神医布道机会里面，他还遇过许许多多次。好，许许多多是可以充满了神的能力来讲神的话语的器皿，可是呢都在都有一些有关钱或者女人或者麻药或者性变态在这一些方面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好，那所以我在 LA 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是个医生哈，然后退休下来，她就辞掉了医生的工作，她就是在各地哦，就是寻找那些有恩赐、有能力、有生命的来，然后她就把请来 LA， 然后就介绍到教会里面去带起圣灵的追求啊哈。预言呐、哈，这个医病啊，各方面这样的机会。那他告诉我，他说他去年请来的呢，今年请来有的已经变了。所以他每个请来以后，他即使去年请他来，他今年请来的时候，他都需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一段时间，然后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祷告一段时间，他就知道这个人还在不在对的生命里面。然后他说，他跟我讲这句话，我才叫我吓一跳。他说，100个大概只能找到两三个，100个只能找到两三个，就是他可以推荐到各教会去的。这是什么？这一方面是叫我们认识我们人多么软弱，人多么软弱。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那些神的仆人、神所重用的器皿，他们常常是最首先被仇敌攻击的对象。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不是叫我们去唾弃他。一个神的仆人，他就告诉戴摩士，他说：“因为。”他们是在最前线的，是最前线，是仇敌最前线第一个要攻击的人。给他一攻击了这个人的话， 很多人就绊倒。这多么需要为神的仆人祷告，我们多么需要为神的器皿祷告，不是指责，乃是为他祷告，求主要保守他在神的清洁里面，在神的谦卑里面，在一直在神的光中，一直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多么需要为神的仆人祷告。那但是呢，现在人很容易就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听说有一个教会，他们在聚会里面呢，就是非常的强调请了一个讲员来呢，就请大家赶快来让他按手分恩赐，分恩赐，好，然后有了恩赐以后赶快多操练，多操练你就更有恩赐，好，那其实整个教会就是很注意在这个恩赐的操练，好，恩赐的运作，好，然后那些有恩赐的人呢，在教会里就像明星一样。为什么？因为大家一有一些问题的话，有一些事情要寻求神的旨意啊，就赶快去请他，请你为我祷告，看主有给你什么意象，请你为我祷告，看主有没有让你跟我讲什么话，就像明星一样，大家都是找他，都不找神的，然后生病呢也是都是找那个有医病恩赐的，请你为我祷告。教会里就是有几个明星，其他的呢，其他都是观众，不对的。每一个是耶和华的百姓啊，我们每一个都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他是你的好牧人，他喜欢跟你说话，他不需要常常借着别人来跟你指引你的方向，你的道路，这个就叫生命的成长。一个人，你就是婴孩嘛，所以永远都要跟人家给他喂奶，帮他换尿布，帮他换衣服，他什么都不会，他就是永远都要人家这样服侍他。可是你不能去年婴孩今年还是婴孩啊，对不对？一岁了还是婴孩吗？因为开始可以走了嘛，对不对？五岁了还婴孩，还躺在那里。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生命有没有一直长大，有没有一直长大。一个长大成熟的，在圣经里面讲什么样，他说一个长大成熟有一个特征在他身上，就是能分辨好歹，能喜爱那美好的事，对不对？一个长大成熟，他会分辨好歹，这个是好的，那是不好的。好，他会喜爱那美好的事。只有小孩子，以弗所书说嘛，小孩子常常会被风吹动，中了人的诡计，对不对？小孩子就是容易被吹来吹去，吹去，很容易中了人的诡计，人的欺骗的法术，对。很容易被骗嘛，小孩子最容易被骗。哎，跟我来，你爸爸叫我来接你，爸爸说叫我要拿这个糖给你吃，跟我来，就被他绑票了。这些小孩子会这样，很容易被骗，不会分辨好歹，也不懂得喜爱那美好的事。小孩子喜欢的常常都是对的，喜欢吃的都是对他身体不好的。越对身体没无益的，他最爱吃那些东西。但是大人他会为了身体的益处，他就有些不吃了，对不对？他会拣选对他有益的来吃。所以我们需要留意，其实刚刚讲到参孙，讲到巴兰，或者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金斯瓦格啊，金贝克，其实他们都只是刚开始只是性格上有一点的软弱，性格上有一点的软弱，每个人的不一样，有的是女人，有的是酒精， 有的是这个钱，一个对钱就是特别有吸引力，贪婪。你看巴兰是个先知，还是会贪婪。那还有呢，有的是这个一开始走错了一步，吸了一点毒品。好，还有性变态，有的只是刚开始是被别人害，可是没有去注意要起来在这方面得胜，以至于就一直下去，对不对？你看同性恋很多也是这样，很多去伤害那些幼小的孩童，很多幼小的孩童一被玷污过了以后，他一辈子就常常在那种黑暗的阴影底下，更需要抢救这样的人。那每一个人，有时候你只是人家借了你，给你看一本黄色的书刊，或者有时候只是你经过这个我们台湾那个车子啊，坐在公车上啊，这车子的广告，好，你只是这样看了一眼，哇，就开始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在你的里面。那我们如果不懂得起来对付自己的那些点，然后那个就会一直下去。有些是这种外面很明显，可是有些是里面很隐藏的，例如很容易嫉妒，就是只要别人比较被称赞，或者我比较没有那么被重用，我比较没有被那么重看，被在众人面前很被称赞，或者比较在众人面前比较出头，没有这样的话就觉得很没意思了。有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讲，他已经服侍主很多年，他说现在就说他有的出到外面出外旅行他就说如果去聚会可是却不是讲道他就有点觉得怪怪的，不太习惯，因为他已经习惯讲道，好像弟兄比较容易这样弟兄不管做什么都很容易成为他的事业，那事业心很强。我们姊妹，我不知道别的姊妹，至少我是，你能够讲尽量让你讲，我能够不讲我是太高兴了，常常是不得已的。可弟兄很多时候服侍就各方面的服侍就很容易，因为他天生弟兄就很有事业心，所以有时候不知不觉那个就成为他的一个事业心，一个习惯，所以他习惯要讲站讲台，所以他变成不习惯坐在下面听讲道。我觉得这也是个危险。那我们很需要留意我们的里面的状态，免得那个刚开始只是一些性格上的人格上的一些缺陷，一些软弱，终至毁了我们的一生。我们需要去留意每一个人的点不一样。好，有些人呢的那个弱点就是我刚刚讲到，有的是嫉妒，嫉妒其实都跟骄傲连在一起，就是很骄傲嘛，所以会嫉妒别人嘛。好，那有个点，有些人的点是不能听别人的意见，就是不能被指正。我们礼拜天讲到，礼拜天讲到那个神以弗所书那里讲到，他说那个责备有一个目的呢，责备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可以醒过来，叫我们这睡着的人可以醒过来。责备有一个积极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光带进我们的里面。可是有些人就是非常怕人家说他一点点，就是说一点就很敏感很受不了，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弱点。可 可是你会发现另外有些人呢，他很可爱，就是你跟他讲什么什么缺点啊，好叫他要注意要改哈，他马上就说好，然后一下子呢，他就好像没这回事一样，一样又跟你很好。我们以前啊，在新竹的时候，那个有一些，就是有两种人哈，个性很明显，有一种就是哈。你只是为他好，就跟他讲一点，就是他要注意的哈，要改进。其实完全是为他好，也是对他的追求很重要。可是呢，他就会觉得好像他在姐姐的眼中大概很不好了，然后他就变成要躲你躲得远远的，就觉得好像我很不好这样子啊，这么远的。可是另外有一种哈，就是你跟他讲说，他哪里要改进啊，要注意好。他就说哦，好好好好好，然后一下子还是跟你很亲，就是完全没这一回事，可是他也真的去注意去改。你想哪一种人可爱，哪一种人会一直有进步？所以第一种人你就变成不太敢再说他了，他太敏感了，对不对？哎，讲了一点他就躲你躲得远远的，敬而远之。因为这个就是一直很敢来亲近你啊，那就是个小孩子一样嘛，对不对？好，你看一个做父母的，他最喜欢那个小孩子说他打他的，还是照样来抱你啊，还是照样跟你很亲，就是很爱他嘛，对不对？说他怎么样，只是要他改而已嘛，并不是讨厌他。我真的是当了传道人，我才体会那个做父母的心。因为我自己有7年哦，被家人很厉害的逼迫，所以我本来以前从小时候很会跟我爸爸撒娇，7年打入冷宫，我就变成撒娇不出来了。因为一个人会撒娇，就是你很被爱，你才会撒娇。这7年都觉得他那么讨厌我，他好像就巴不得把我捏死这样子啊，讲的话都是这种话，早知道生出来就把你捏死哈，都是讲这话，而且说是想打断腿，都讲很那话，所以我就觉得他很讨厌我，我就觉得他很讨厌。其实我里面还是很爱我的父母，很想跟他亲近，可是不敢，就是不敢。我每次听到开门声音，因为我们家在开餐厅，爸爸回来都差不多10点钟啊，10点多。那我们有3层楼，我住在3楼，我一听到2楼的门一打开声音，我其实都有一个冲动，很想下去跟爸爸说话，可是就不敢，因为我觉得他不爱我，他讨厌我，我是不被欢迎的人。好，那所以我就变成很不敢去亲近他，直到我到新竹。当了传道人以后，我就是说我碰到这两种人啊。好，那我就会体会说，我到新竹，我就虽然我没结婚，可是我就体会做父母的心。所以我就教我们的弟兄姊妹，就说其实父母说你打你还是爱你的。其实这句话我们都听过，对不对？可是没有亲自去。那除非你当了父母，你才会体会。所以我到新竹去了以后，我就体会为父为母的心。好，那我就知道说，其实我每次跟我们的小羊讲这里，叫他这里要注意，那要改，讲过了我就丢到后面去了，丢到我的脑后去，我不会一直还记住他就是这点这点，不会的。那可是有些人变得不敢来亲近你，我的心会很难过。可是另外有的就会啊，他还是很这样亲近，那我对他我就比较敢再多跟他讲，为什么？希望他更长得更快，就是这样而已。那我就是从这样的体会，我才体会，哦，那原来我爸爸打我骂我，其实他们也一定还是很爱我的，所以我就学着在鼓起勇气去跟他亲近，鼓起勇气去跟他撒娇。我就这样学的，哦，开始跟他写卡片，写很亲爱的话，写很甜的话，好，然后回去怎样用这样跟我父母这样很亲，就果然没错，其实他们还是很爱我的。那孩子哦，真的，为什么人家说，除非你做了爹娘了，你才会体会父母的心呢？然后真的是当了一个牧者了，我才会体会为父为母的心肠。 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小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虽然他们跟我们没有差几岁，可是那个就是邻里的孩子。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讲到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性格上的弱点，弱点，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可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弱点。我们需要去注意自己，不是去注意别人，注意自己。若牧者要注意大家的，为什么？因为要帮助他们。在箴言里面讲，要留心，你要留心羊群的情况。可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多多注意我自己的性格上的弱点。好，那要去为这个祷告，去对付，不要对自己很轻松的放过去，免得将来那个毁了我们的一生。我们可以在别人的面前，人被指责的时候，我们都说没有没有，我没这样，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没有。我们可以这样讲，别人也会相信嘛。有时候别人其实知道，人家就不再多说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即使别人被你的话说服了，相信了，但是与你何异呢？最重要的是我里面的点，那些弱点有没有真实去对付。我相信参孙的父母，如果第一次他喜欢上那个非利士的女人的时候，他父母严严的管教他，责备他，怎么样都要不娶他那个的话，为什么可能参孙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对不对？那还有，我觉得他所以做父母管教孩子多么重要，教养孩子，留意孩子的性格的缺陷，他帮助他多么重要。要学钢琴啊，学这个公文数学啊，学电脑，那个技巧的是次要，实际上是他生命上、人格上、性格上的那些点，可是会毁了他一生。那所以如果我们这些点没有去对付，当我们追求。我们追求主，我们追求追求，我们也会有一些恩高，我们也会有一些恩赐，可是呢，反而会害了我们。我有一次认识一个牧师，那这个牧师呢，他蛮会讲道，而且呢。他常常进食祷告，通宵祷告，所以都觉得很好的一个牧师啊，进食祷告，通宵祷告，服侍的非常的殷勤。然后他从台湾来到美国呢，他就是在一个这个学校的旁边，他们聚会的地方是在一个学校的旁边，所以他带了很多的这些学生信主，在美国的那个大学音乐学院，那带了很多这些人信主呢，然后他就带着他们，你知道一个刚信主的人哦，很好带哈，啊，你带着他追求啊，进食祷告，通宵祷告，哦，这些人也很认真，好，那然后追求要被圣灵充满啊，等等啊哈，那而这个牧师呢，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都在台湾，而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呢都很恨他，好，就是讲到他就很气，好，可是呢他可以不去跟妻子孩子和好，去做一切该做的，却单独一个人在美国这里服侍，那你拼命的进食祷告，通宵祷告，好，他就是一直要能力，果然也得到一些能力，好，可是呢，那个里面的心不正的话，久了就会出问题，久了就会出问题，那当时 是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觉得自己比较没那么有能力，就请这一位牧师来，好、哦、啊，这个牧师比较很有能力，所以教会人也增长啊，所以这个牧师也很高兴。可是渐渐就发现他的教导有一些偏差，哈、哦，好，例如就是说他过去是佛教的背景，他差一点要当和尚，好、哦，那现在这个后来信了主啊，也追求啊等等的哈、哦，那但是那种佛教的有一些观念还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有时候在讲道里面，一般信徒不会分辨。可是一个传道人，一个对圣经熟的，你听了会生病。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去他们那里帮忙，去那里服侍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他的这个说法不太对，好、哦、啊。另外那个说法，我觉得这个有问题，这跟神的真理不合，好、哦。那而且呢，一个人一直要往恩赐拼命的追求恩赐，拼命往恩赐发展，你却没有好好在生命里面要主的捷径，这会很危险，很危险。所以他教出来，他有时候就会讲出一些那种对弟兄姊妹那种好像那种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来聚会啊，你就会咒诅啊，哈，或者你如果离开这里啊，就会遭到咒诅啊，好像这一种的话。那这种会带给人家那个害怕跟心灵的瑕疵，这种都不对的。那后来他们，我就跟这个牧师讲啊，说这不对。那后来他们牧师渐渐的一段时间以后也发现不对，那说怎么办啊，请他来了而不能请他走啊，哈，我就说我们只要祷告，只要祷告，哈，主自己会做，你们不要做什么。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祷告，隔一段时候，他就忽然间自己带了一批人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再建立一个教会，就他以为大家都会跟着他走，就没想到只有几个人而已跟着他走，而且去那聚会的时候就越聚会人越少，后来做不下去了。神爱我们哦，神不会任凭我们。如果我们呢不认真的追求生命，所谓生命的成长就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说，一个是婴孩，其实我们都有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只是一个是婴孩，一个是长大。那个长大的是长成什么呢？就是里面更长，让基里面有基督的爱，里面更有基督的柔和谦卑，里面更有基督的信，那个伟大的信心，里面更有基督的能力，里面更有基督的受苦的心，这一些叫做长大。是不是留意我们里面有没有越长大，这些耶稣的一些性情越长大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才叫长大。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常常想到要运作恩赐，不要常常想到我要来运作恩赐，乃是要常常想到主，常常活在他的同在里面，而且是带领神的百姓要在聚会里面去注意主的同在，宝贵主的同在，而不是注意我是多么有能力的人，以至于你们都依赖我。好，那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她就问我啊，她就说，她说像你们教会哈，这样都追求主啊，只追求主自己啊，哈，那没有多多的操练恩赐哈。那这样子，我以前的教会就是教导说，这个恩赐就是要一直操练，一直操练啊，多多操练啊，哈，才会更有恩赐啊，哈。那像你们这样只是这样追求主啊，追求主哈，那没有多多这样去操练恩赐，这样子会不会都变成就没有恩赐了？好， 那我就是跟他讲，他说，我就是告诉他说，你要多多的得着耶稣的同在，多多得着主自己。像我去为人按手祷告，这个人 得医治，不是我使他得医治，是我里面的耶稣来医治他的。所以我很需要的就是我要更住在他的丰满里面，住在他的同在里面，让耶稣来彰显，耶稣来透过我们来医治。那很需要的是，第一个，我们这个人需要更卑微，更无有，更倒空，更柔软，那他就更能够使用，而不是我很用力的为他祷告叫他得医治，不是的。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注意，就是说不要只是注意在我已经达到果效就好了，而要注意我每一天有没有更多的讨主的喜悦。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讲到，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53节到57节，约翰福音第六章53节到57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死的肉，不喝人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复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那个生命，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是要吃我的肉喝我血的。第53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我们刚刚读到的是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对不对？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但是你有了，如果你不继续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说你就没有生命。也就是生命是要成长的，生命没有办法一直停在那个地方的。你10年了你还是个婴孩，你就是个问题的人了，你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完全有问题的生命了。那生命是必须要一直成长，怎么成长？他说要吃我肉喝我血，吃我肉喝我血。在56节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所以那个生命的正常的状态就是你一直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么需要常常亲近他？你亲近他，在他的同在里就一直在吃他喝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就一直在成长，就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他也在我们的里面，而且那个生命会一直的成长。他说那个果子，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你们就必多结果子，对不对？这一切就跟着来。那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最保险的就是要这样。好，我们稍微做一下结论。我们今天讲到恩赐与生命。好，恩赐不是不重要，在神的家中实在很需要有各样的恩赐来服侍神百姓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为着教会，我们需要求主更多把各样的属灵的恩赐赐下。可是我们这个人需要一直在生命中，在对的生命、健康的生命，而且是一直成长的生命，好叫我们能够承受神所赐下的恩赐。否则一个婴孩却在那耍大刀就很危险， 对不对？你把刀子放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中，他一挥就是伤了别人，或者就伤了自己。那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去一方面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一方面去留意我们生命上的一些缺陷、一些弱点，不让那一些来自终拦阻神要使用我们。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一些人，那些弱点，他们以为主不在乎，我可以安安全全的继续这样，好，而且我继续受人的爱戴就好了。还有，有时候一个人他犯罪了，好，哎，他们觉得我怎么还有神的同在啊？好，我认识有一位，他就是这样，他是一个神的仆人，好，那他犯罪了，就是在他的妻子以外，他又去跟别的女的在一起，好，那但是呢，他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哎，他觉得还是有圣灵的浇灌，好，还真的有圣灵的浇灌。所以他就会觉得，哦，这个大概特例，因为我妻子不太能帮助我，所以神为我兴起这一位要来帮助我的服侍，这一位也是一个爱主的姊妹，所以借着他来帮助我的服侍。这根本完全错误，为什么？这已经在神基本的实践已经犯了，对不对？这人很容易，这个有关明白神的旨意，跟神很基本说的，例如说神说信与不信不能同住一二，已经说了，我们不要说哦，这个是神给我的特例，因为我仰望主还是有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很需要留意，我们自己有哪些弱点，哪些倾向。那我会觉得神为什么还与他同在？在他这样犯罪的时候，神还与他同在，为什么？我觉得是神一直要挽回他。神在那宽容忍耐，是要挽回他。好，那所以我们需要留意，我们不要觉得说我做这件事，还是有主的同在嘛。好，我大发脾气了以后，我都不用认错。不用去跟对方认错，不用跟主认错，我在追求主，追求还是有主的同在嘛，那我就安稳了。不，所有每一句神的话，将来他是借着他的话审判我们的，借着他的话审判我们的。那神有时候容许，就是说在我们软弱犯错的时候还与我们同在，他是要挽回我们这个人，叫我们在他的爱同在里面悔改，更敬畏他。觉得这是有两种人的反应，人家有一种人反应会觉得说哎呀主啊，你看我这么坏，你居然还愿意与我同在，他就觉得更羞愧，以至于更爱主。可另外一种人呢，是觉得看主还是与我同在，可是我刚刚发脾气是发得很对的好，或者我刚刚做这件事呢，是很对的，没关系的，我们是不需要去认错。那我们都要去留意，神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他有时候这时候还不管教，是要叫我们悔改，挽回我们这个人。愿参孙的例子，愿巴兰的例子，成为我们的见解。我们要求主让我们一直在他的光中，一直在追求真实的生命里面一直的成长，好让主可以更多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教会。那有关服事，我们礼拜就说希望大家去拿那个服事表哈，祷告主，就是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主，我实在乐意侍奉你，因为我这样的一个卑微不配的人，居然可以侍奉这位荣耀的王，这是何等的荣耀啊，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荣。但是呢，但是主如果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主啊，我随时愿意前来为你负轭，好，或者不用被你放一边，我都没有关系，我都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对的生命状态。常常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状态，主就可以很放心的把各样的恩赐再赐给这样的人，主用不用他都没关系。好，那这样一个人主不能不大大也用他的。好，所以求主，哎，我们这几次在讲到圣灵充满，好，我们圣灵充满，有些人一被充满带来的是恩赐。好，那可是呢，除非你好好的追求生命，否则那些恩赐反而不是的能力反而会害了你。好，那但是我们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是好像里面更渴慕主，更爱主，渐渐主也一定会从你身上生出浇灌下来一些可以服侍他的各样的恩赐。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颂赞诗选》388首。
Thank you.